好，我们现场同修，还有全球各地，我们在连线共修的法友善信大德，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那2020年呢，在几个钟头以后就要过去了。那今天呢，就是一般会庆祝新的一年来到，就会有跨年活动。但是今年由于全球都有疫情的关系，跨年啊，实在不适合群聚在一起，不要制造很多暴露在危险风险之下的这样的聚会或活动，才是合乎诸佛菩萨、合乎上天的心意。再说，我们今年的跨年如果是欢天喜地的来去庆祝啊，也不是那么样的理由充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此际呢，很多的人他刚失去了至亲好友的生命，或者他正在与病魔死神挣扎做拉扯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地球上的众生这样的一个大的浩劫灾难是正在发生之中。老实说，我们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应该多加忏悔，改过迁善自己的身与意，多为自他来祈福，希望这一切的纷扰不幸赶快都能过去，那吉祥喜乐的人生呢，能够再度现前。所以今天我们佛弟子也新逢伟大的阿弥陀如来的圣诞纪念日，我们等一下第二阶段要做殊胜的阿弥陀佛的会供法会，希望各位法友善信大德能够跟家亲好友一起在线上做一个最吉祥的跨年。一个年头走到年尾真的是不容易，特别是今年到了今年的年尾呢，我们要让自己的平安不能缺少，不能坏失，也要感念上师三宝三根本圣众一年以来赐予无间断的加持护佑，种种奇迹不可思议的加持呢，环绕在我们周围，让我们能保有健康平安的人生，继续的行善，继续的学佛修行，自利利他。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在这个2020年的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做阿弥陀佛还有三根本圣众空行护法圣众的供养，感恩诸尊的加持护佑。今天是阿弥陀佛的圣诞纪念日，阿弥陀佛是古佛啊，在经典提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佛十劫了，对不对？这么久就成就的古佛，哪里还能记得他的生日是哪一天呢？那这是有一个由来的，就是永明延寿大师呢，他是五代十国的人，在中国的五代十国呢，就是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之间，这是一个纷乱的时代了。永明延寿大师呢，生在那里的，所以就是他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化身，他受到当时吴越王前蜀的李靖敬他为国师的。有一天这个吴越王啊，想要修福，要开一个无遮大会，就是供千僧斋，也就是说供养一千位以上的出家人，这斋食啊， 一定会有圣人来应供。所以啊，很多会修福的人常常做千僧斋，原因是在这里。那所以呢，那皇帝设供啊，这个设供的精神当然也是讲究平等了，但是其实呢，位置还是有高低上下手之分。所以呢，这个皇帝呢，他就是设了一个高座，设了这个高座以后，大家就想了。有名延寿大师呢，他是皇帝的老师呢，他是国师，他应该坐在这个高座上。可是有名延寿大师他也是很谦虚，就不肯坐高座，就是谦让了。哦，大家看有名延寿大师不敢上座了，没有上座，其他人也不敢动，啊，就这样来应供。这个时候有一个穿得破破烂烂、大耳朵的和尚。来了，啊，就是很自然的就坐在上座上，然后开始吃起眼前的斋食，来应供了。吃完以后就走了。当这个千僧斋圆满以后，这个皇帝呢就问永明大师，就说今天有没有圣人来应供呢？啊，大师回答他有啊。皇帝说：“是哪一位啊？”听到这个就喜出望外，说：“刚才坐在首座那一位大耳和尚啊，他就是定光古佛再来。”哎呀，皇帝听到好高兴，派人去找了，打听到这个和尚在山洞里面禅修，然后呢，就派人去请他说：“皇帝呀，要请你入宫。”应供，那这个定光古佛听到啊，知道自己的身份被揭露了，就说弥陀饶舌，之后随即作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佛菩萨圣者再来了，他的身份示现在人间，一般就是他要回去的时候了。既然他身份暴露了，他就立即作画，就他现在啊度众生的因缘就告一段落了。结果他就是有一点怪，有名大师怎么多嘴讲了他的身份呢？那回去了，那皇帝听到心里很难过，哎呀，这样的一尊古佛就这样作画了，只供养了他一餐。但是呢，还有值得庆幸的事情呢，就是永明延寿禅师是阿弥陀佛的身份也暴露了，被定光古佛讲出来了。所以呀。马上又派人去请永明延寿大师。这个没想到永明延寿大师啊，知道自己身份暴露了以后，也随即作画。而作画的那一天呢，就是今天农历的11月17号，所以就定这一天为阿弥陀佛的圣诞日啊，因为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化身呢，所以古佛圣者他们的视线啊，都是让人万般敬仰，啊，都是一个值得学习的示范。你看呢，相反的现代了，很多人动不动就称自己是什么佛再来，自己是什么菩萨的化身，人家不是100%的相信他，他可能还不高兴。那这样子，他肯定不是诸佛圣者再来的，啊，所以诸佛圣者的体性呢，那是大慈大悲、圆融善巧，为了摄化有情啊，而不会维护自己的私欲私利的。今天阿弥陀佛的圣诞，我们常常读阿弥陀佛的赞偈，有一句赞偈呢，叫做"弥陀佛"。大愿王，慈悲喜舍难量，就是指佛王阿弥陀如来呢，他是大愿王。怎么讲大愿王呢？他的48大愿将度尽一切有情、具福缘的众生，能够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让自己的家亲眷属，可以每天 瞻仰礼敬阿弥陀佛，乃至供一朵花、供一杯清茶、上一炷香，都是结下甚深的因缘。我们应该让自己的家亲眷属啊，在阿弥陀佛的加持护佑之下，身为佛弟子，应该广设善巧方便，让我们周围的亲友都结下圣缘，将来都可以往生到永恒的净土，西方极乐世界去。这阿弥陀佛的慈悲喜舍，那是难以估量的，超过我们的想象。你看，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啊，就是铁齿，台湾人讲 TK 啊，就不相信这些佛法甚至鬼神因果之说了。但是呢，他是警务人员。当警察的时候呢，有一天处理一个案件啊，现场有人呢，不幸就是舍报了。他看到这个人的大体以后呢，人就开始不舒服，冒冷汗哦，眼睛张不开哦，能见度降低，就好像这个刚舍报的人找上他了。我这个同学什么，我这个朋友什么都不信的人，这时候开始了，人呢，遇到障碍的时候，就会想到有一个医护，他竟然念阿弥陀佛，他就开始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没人教他，但是可能就是平常传诵阿弥陀佛圣号的功德。你看，这个善心的人很多，他慢慢耳濡目染，自己遇到危难的时候也念阿弥陀佛。但念了几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加持啊，派遣谁来保佑他呢？伽蓝尊者。所以他回家已经不能上班了，眼睛张不开啊，哦，全身难受。那念完阿弥陀佛，就听到马蹄声，后来就看到关圣，啊，伽蓝尊者，就是骑在马上，提着大刀，就把纠缠他的那个鬼魂呢，带走了。他马上就清醒过来，身体啊恢复清安。你看看，连他这么都不相信鬼神因果，更不相信佛法的人，遇到危难都会念阿弥陀佛，这是谁的功德啊？当然，阿弥陀佛根本的功德是毋庸置疑，就是平常你热心善心去传颂阿弥陀佛种种殊胜的人，你无形中救到很多的人，帮助到很多的有情众生。所以，希望大家秉持着诸佛菩萨的慈悲心，常常去赞叹传颂阿弥陀佛的功德、阿弥陀佛的净土，甚至呢，广设善巧方便，能够度他来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法门，无论是显密的法门，只要契合他的根基，都是最好的法门。弥陀赞又讲，眉间常放白毫光，度众生极乐邦。也就是说，无论是三界六道四生的友情，具足这样的福德因缘，阿弥陀佛的佛光呢，是无所不及、无所不在的。你只要能对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升起信心，都能蒙阿弥陀佛的悲愿摄受，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八德池中，莲九品七宝妙树成行。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待业往生。那你业障这么重啊，怎么办呢？到了极乐世界，不染着别人吗？自己也自惭形秽啊。到了这个七宝莲池，里面的池水啊，暖、冷、适中，它的温度是适中的。而且是随自己的心意调整的，你也不会下沉，你想上就上，下就下。到了里面，这个池水无论是浸泡或者是饮用，它都迅即可以消除你多生累劫的业障，所以这是消除业障啊，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分分秒秒在消多生累劫的业障。所以，直至成佛，没有让你退转的原因呢？ 哦，所以叫做八德池中连九品。连九品是什么呢？依你的根器啊，还有你的功德智慧，因材施教，就是你去那里教法不会觉得太难，就刚刚好合乎你的精进修学，就是让你可以很乐意的进道。欢欢喜喜的进道，在我们人世间，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太浅的不相信，太深的学不起，啊，有很多的障碍，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有的人他就是想，哎呀，我们家老菩萨呀，90几岁了，字都不认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办法吗？到那里都没有问题，哦，所以这是一个究竟圆满的净土，找不出任何的弊病过患的净土，七宝妙树成行。到那里呀、啊，我遍布七宝，那个树啊，宝树放光，那种美景的殊胜。所以有的老菩萨，他就是退休了，或者老伴走了，啊，或者儿女长大了，自己觉得啊，自己都没享福，到处旅游，吃喝玩乐，其实啊，不适合这样。尤其现在有疫情的时候啊，尽量要吃素了，不要再到处玩了，要多修点福德，多做一点善事，多念佛，多诵经修法回向，忏悔业障的时候，将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人呢、啊，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老年，也要有一个很好的来世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种美景胜境，超过地球上你所见到的，就是百千万倍都不止，那种微妙殊胜，甚至你脑海中都没有出现过。所以人要会为自己打算，自己要会成全自己。如来圣号若宣扬，皆引往西方。就是说，你去宣扬诸佛如来的圣号，特别是阿弥陀佛的圣号。你可以让自己种下广大的福田、善因缘，可以无形中利益很多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大修行的人、善心的人、没有修行的人、造业的人，他都有机会得生净土。弥陀圣号若宣扬，同愿往西方，就是指我们呢、啊。常常要宣扬阿弥陀佛的圣号，为什么呢？同生西方净土中啊，你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觉得自己的父母亲、祖先啊、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他们都在六道轮回，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具足天眼了、天耳了、他心通了，你都看得到、听得到，甚至都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还在六道轮回中受苦啊，你也不是滋味，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人生态度应该是想，我们的余生啊，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具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要件，然后呢，想办法做足机会给身旁所有的人结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善因缘，余生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时间到了，大家都一起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相当重要的。在今天呢，除了跟大家讲阿弥陀佛，就简单的讲阿弥陀佛的弥陀赞记的殊胜，也要跟大家强调几个重要的心态。最近有一句话叫做“一个女孩因为”他没有鞋子而哭泣。一个女孩子呢，她没有鞋子啊，她觉得别人都有这种各种的鞋子啦，还有高跟鞋啦，很漂亮，她就觉得自己没有鞋子，伤心难过。到什么时候她不哭泣呢？直到她看见了一个没有脚的人，她的悲伤就停止了。因为那个女孩子连脚都没有啊，我在哭什么呢？我们常常人生啊，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这样攀比啊，其实心很痛苦。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的太多，真的需要的，其实啊，我们早已经有了。 拥有了，不需要再升起这样的烦恼痛苦来煎熬折磨自己。看看自己拥有的已经这么多，还能分享给旁边的人，你要适时的去伸出这样的援手，适时的去温暖别人的心，去帮助关照任何跟你有缘的人。不要再自怨自艾，觉得自己呀，这个也没有，那个也不够。其实啊，你看我们现在生活，哦，你会觉得生活上有很多的不具足、不圆满。可是有的人昨天他刚死掉呢，他连人都没得做了。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准备要修会供，要来度过2020年，迎接新的一年。有的人呢，他家里有人刚染了病毒，现在正在做丧事呢。所以，我们常常要生发感恩的心，常常啊，要感念诸佛菩萨，感念上苍赐予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以前我学佛的时候，哦，一位法师他的母亲呢，啊，这法师常常就讲他母亲有这样一个德行，什么德行呢？他母亲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啊，哦，是做这个农事的人，但是他母亲吃饭的时候啊，会把那碗白饭呢，先两手举起来托到自己头顶上，他说感恩上天，又赐我这一餐。他没有特殊的什么信仰，但是他感恩上苍的心啊，是如此的具足、真切，所以他家都出很优秀的修行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福德的家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有福德的人，感恩一切，忏悔一切，利益一切的友情，这样子的，我们的人生一定会相当的殊胜而无悔。再跟大家讲一个偈颂，是我们藏传佛教金刚密圣的祖师莲花生大师所开示的。莲师开示什么？他说：“若你不意念死亡，你会发现毫无时间修行，每天都忙这忙那。”都没有时间修行。问说怎么没有做早晚定课，发的善愿也没有圆满，或者就超过时间。去年有一个善愿说今年要做，到了年底了也没开始做。这些种种的修行啊，都说没时间，因为要上班，因为家里有人生病，啊，因为父母年事已高，不能哦，种田，所以这个担子落在我的肩头，啊，或者是说我今年特别的忙，明年看看等等的。如果你没有意念死亡，真的如莲师所言，没有任何一点时间修行。只有意念死亡、意念无常的人，知道无常就在身边，无常可能随时降临。你才会挤出时间，安排规划出时间，甚至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一定要有修行的时间。你会把你的人生剧情演得让自己总有时间修行，行善利他。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没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警醒觉察，真的你会一直忙。这种忙呢，无论你在忙的是你欢喜的事情，有的人忙赚钱很快乐啊，哎呀，我现在一天赚呢，都上百万了，上千万的，你怎么可以叫我去诵经修法持咒啊？那多贵啊！我少赚多少钱？你可能会有这些东西。其实这些好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哎呀，现在都生病了，要去住院了，哪有办法修行？等等的，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那叫诸业牵缠。由于诸业牵缠，你会没有办法修行；由于没有办法修行，而一步步的迈向死亡，你会有不停止的六道轮回。所以，你这个生命永远都没有真正休息的时候， 永远都在六道轮回中轮转。所以，意念死亡、观死无常，无论是佛陀或者是莲师，都再再对我们所揭示强调的真理，我们应该常常共勉。再来，一个修行的人能够找出自己的修行哪里有问题，要比呢听顺耳的话还要重要。人都要听顺耳的话，人都不喜欢听逆耳忠言，或者是批评你的话、纠正你的话、指责你、斥责你的话。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差别计较的心理情绪反应而已。真正的呢，有没有因为人的互动或者缘境的现前，而你看到自己修行哪里有问题？这个你的生命就是更开悟、更觉醒。所以，如果你已经活得很在乎人家说你的好坏，人家说你好，你情绪特别高兴，可以高兴好几天。然后被人家称赞一个没有意义的话，哦，你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显得特别年轻，它可以记10年8年。就是这样顺耳的话，非常的执着；那不顺耳的话，可以记一辈子。可以不欢喜一辈子。你看这个善恶诸情境啊，你是相当相当的执着。也就是说，你从这个善恶情境的这些波涛里面呢、啊，一直没有办法自在解脱出来呀、啊。这个你往往会丧失修行的重点。善恶情境是人生会经历无数次的，但是你总要知道自己修行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知道修行有问题，你就会超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你就会进道。进道有多重要呢？进道会让你成道，不进道，成道就没有你的份。所以人生他的生命几十年是倒数计时的，在倒数计时当中，你必须达到进道或者成道。倒数计时中，你如果没有进道，更没有成道，你今生可以说是白活了，错失了这样的因缘。所以，人生能够找出自己修行哪里有问题，要比听顺耳的话还重要。发现自己的问题，比没有发现更幸福。很多人逃避问题啊。你如果看到那个人专门在追着我的问题，专门指责我的问题，远远的看他，目光就移开了。哦，可以回避，马上就转弯了。其实啊，你知道人生真正的幸运、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就是你生命品质的自我超越提升。所以发现自己的问题，比无明到底还要幸福得多，比无知到底还要幸运得多。人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不要在业海浮沉中丧失了自己的本心，迷失了生命的方向。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超越我们生命中不圆满，或者是不好，或者是错误的这些点，都能够超越。这些点不能超越，不能解决，我们这一辈子都会被它障碍。所以，今天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生命不圆满、错误、不好的地方，自己没有办法看到，旁边有人可以帮你看到，真的是很幸运、幸福的事情。情绪呢，那跟自己的修养、习气有关，它不是真正的重点。情绪尽量让它缩短，尽量去弱化它。你会修道不起情绪，人家在护持你，人家在讲你，你的情绪已经惯性又起波涛了。但是你去弱化它，或者你去抑制它，你去理解它， 去分析它，这里面什么都没有的，只有烦恼，因为执着升起的烦恼轻重而已。慢慢慢慢你去修，去对治它，情绪可以不起，而你会直视事物的本质，你会直接看到今天遇到这个缘境，今天这个人跟我讲什么，他正在提升我的生命状态，他正在开悟我的生命品质。你要能看到这个，才是真的幸运幸福的人，你的每天的修行都有意义。希望大家一起共勉。学佛修行的人要能够吃一切苦，忍一切怨，耐一切劳，什么苦都能吃。我们常常讲吃亏就是占便宜，那是一个方便法，好像呢聊以慰藉我们吃亏以后难过的心情啊，吃亏就是占便宜。其实它也阐述出真理，为什么呢？吃亏吃苦啊，它会消业障，它会了却很多的宿债，了却很多的恩怨，它无形中会化解很多的灾祸劫。所以学佛修行的人要能够吃亏，要能够吃苦。但是呢，我讲的吃亏吃苦啊，不是要你去没有理智的去吃大亏，去万劫不复，这不是真正吃亏的意义。也就是说，你明明知道吃这点亏让人家，你都承受得起的哦，吃了这些苦可以让自己舍去分别计较的心。所以广清老和尚讲过，真正的苦行是日常生活中不起分别。我们原本呢都希望出家众在这里下功夫，其实在家出家人都应该这样，日常生活中你不应该去起太大的分别，到最后完全都不起分别，任何的缘境好坏都不起分别。有一句话叫做当你了解了无常，你就知道那叫正常，是不是？当你了解无常的意义，世间苦乐的情境都是正常的，这世间本来就有苦有乐，情境都是有高有低，有顺有逆，这就叫正常。今天反而都是顺境，那真是反常了，对不对？如果都是逆境，这也不正常啊。所以无常那就是正常嘛。所以学佛修行的人不要苦的缘进来就抱怨，就开始计算我有怎么样的布施持戒持咒念佛修法做什么善事，为什么我现在还要吃这些苦。不要这样想，真正的修行人在吃亏吃苦的缘境，他就是不动心的，不会丧失正念的。今天吃得了这些苦，受得了这些亏，这说明你具备了生出大福德的体质。今天这些亏这些苦你受不了，你的大福德不知道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地方，它没有根基啊。所以自己要有智慧，真的开始修行，第一个要吃一切苦，第二呢要忍一切怨，怨呢自己怨别人要忍，人家怨我们也要忍。你说在社会上尔虞我诈互相攻击，那是有的，在佛门里乃至在僧团中那也是有的，忍不住没修行，忍不住你的道业就不长。所以他能够忍得住，能够包含的越多的人，他的福德智慧就不断的开显。你记住这样的观念，用这样来观察自他，看这个人有没有修，并不是看他的外相，他的服装，或者他呈现出来，很体面， 很光鲜的一面，未必。看他有修，要看他内涵的德能，他是不是能吃苦、承担、受怨、不计较，是不是这样的人？所以第二条呢，讲忍一切怨；第三要耐一切劳。今天来做佛事，来学佛修行，想要开悟，修出一点福分，就积资进账，想要开显真实智慧。啊，没有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你没有经过这些啊，福慧不会显现。你看这个人，如果他以后修行啊，要有越来越好的善果境界，就这个人越修啊，殊胜一直越显现，那都是他过去吃一切苦、忍一切怨、耐一切劳积累来的。同学有没有修过每天不断的对人家颔首问讯、鞠躬呢？有没有呢？有没有修过这些？如果是在寺庙，哦，那你就刚出家，无论是净人或者是刚出家的沙弥，那个就不是颔首问讯了，那是每天都在顶礼，佛也拜，祖也拜，师也拜，也通通都顶礼。看到人呢、啊，都顶礼；看到佛菩萨呢，当然顶礼。为什么呢？消业障，增福慧，结善缘。什么样的劳力差事都承担，去煮饭啦、啊，去打扫啦、啊，去打斋啦、啊，去搬桌椅让人家吃饭诵经啦、啊，无形之中广结了善缘，成就了别人的道业，自己业障也消除，自己福慧也增长。所以你没有办法吃一切苦，忍一切怨，耐一切劳，算是假修，就是你来参加而已，参加这个活动，你还没有开始真修。你已经开始修的时候，你就用这三条来检视自己。我是一个修行人吗？是。我也没有开始真修，我也没有开始有效率的修行，我这个修行是空耗时间，在那里空转，还是一直在进道，将来会成道？你就看这三条，吃一切苦，忍一切怨，耐一切劳。哦，谁要做那种空耗时间、空转的修行啊？没有人要吧？你用这个来检查自己，这是再重要的不过的事情。再来呢，我们想要劝化别人，但是以下这段话呢，希望大家也能够记在心里：无福之人，任以何种如法之事教化他，都不能使他接受。这个人没有福啊，没有福气，没有福报，你讲的再如法，再引经据典，再字正腔圆，再大的道理，他都不会接受的。为什么？他没有福，他没有福一定有原因，他可能造业，或者宿业未消，或者他不培福不修福。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让他修积福德。再来呢，有福之人能于诸言谈中分明何者为正理善言，且视之如至宝，如法奉行。有福的人呢，有很多的言谈或者文字哦，大家每天这样啊，传讯息啦，古代要写信啦，对不对？哦，现在传讯息啊，电子邮件啊，有很多的字，或打电话讲话，或当面交谈，他能够明辨，明辨什么？什么是正理？讲了这么多的文字，什么是正理？什么是善言？他看到正理善言，他会怎么样？视之如至宝。哎呀，捡到宝贝了，得到宝了，他会纳受起来，把它包好。为什么？ 如法奉行，他照这样去做，他的人生会大大的提升而改变。所以没有福的人，你不要强加佛法给他，约束他，啊，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样，你发现一两次、两三次以后，他没有办法，你就知道他没有福，给他修福。给他念经修法，给他回向，常常替他佛前供灯、供水、供花。大礼拜的时候，观想他在你身边一起礼佛。你要给他修点福，然后再试着讲一些他契机的佛法善理，他才会慢慢慢慢的接受。不然他没有那个体质，你急也没有用。再来呢？凡是不利于众生的事情啊，不要做。你看，像今天家亲眷属有没有年，甚至特别是年轻的朋友有没有啊，约你去跨年的啊，还要去哪边群聚的啊？不利于众生的事不要做啊！现在到处都有人在丧失生命，有人还在加护病房用着呼吸器的时候呢。这时候群聚没有好事啊。对不对？所以要劝他，我们永远都要去想，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有利益到众生？如果有利益到众生，接下来我就要说，利益众生的事，依佛教导要长久做。这个有利益众生，佛教我们要长久的做下去。所以我们遇到事情啊，要有智慧来辨别。像现在很多的缘境，你看这个疫情期间，有的国家的这个政府或者是这个居高位的人呢，他的政策就对人民百姓有很大的福祉。那有的他的决策只是他自己个人私欲私利或者政治考量，那别人因此而丧失了性命，很多人都死掉了，他也不在乎的，因为对他来讲只是个数据而已。所以你遇到这些情境，你自己要生出智慧来辨别。哎呀，现在这个世好像是一个乱世，要用这种佛法的真实智慧啊，来做这个善恶的取舍。希望大家都能得到佛法真实利益。那今年呢，新年的开始，我自己要跟大家分享一段话，就是真诚。慈悲行善之人，诸佛神圣庇佑，人天皆护佑。你以真诚心，什么叫真诚啊？不虚伪，就是你没有要来假扮，要来伪造。什么叫诚呢？心里没有什么杂念、杂思妄想，叫做诚啊。不虚伪，没有杂思妄想，用慈悲心来行善的人呢、像这样的人呢、诸佛神圣都庇佑你啊！你都不用求，甚至你都没有拜，乃至于你是没有信仰的人，你能做到真诚慈悲来行善，你都是平安吉祥的。像这样子的人呢，人天皆护佑，诸天神圣，乃至是。群众，像现在的人都想，你看现在网络发达，很多的网红，对不对？大家都想得到人气，都想点阅率提高，是不是？你要人天来护佑你啊，要做对方法。那相反的呢？第二段就是内心艰险狭隘之人。自以为是高明，诸天皆不从啊！你的内心坚强，而且是心量狭窄，处处啊都想要损人利己。这样的人，可能你的学识很高。地位很高，专业技能很高，你自以为啊，我是人群中的胜利组，我是一个高明的人，人家都看不懂啊，我想到这一步啊，我手腕很高啊，也许 真的，你这种虚伪诡诈的外衣，一般人没有办法给你揭开。但是呢，诸天不从啊，上天不允许你这样啊，你会被揭开，你会失败，你的私欲私利呢，无法得逞。所以自以为高明，其实啊，这个就是最傻、最没有智慧的人，自己毁掉自己呀。所以综合以上两句话，结论是什么？我的前上个上上个礼拜好像讲了一个时间，对不对？讲了一个时间，从现在开始好像是哦，90天呢、啊，还是几天之内，大家就是这个。哦，有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的灾祸，且很严峻的时候，有人就来说：“要上师，你一定是到网络上啊，看到很多的预言家来预言呢、啊，又有很多的神童啊，又有很多预言家。上师，你讲的那个日期跟他啊一样哎，一天不差，你一定是看了那个视频吧？”我听了我吓一跳，我没有看到那个日期啊。如果网络上有人预言跟我讲的那天是一样的，那大家更要小心。我不是看网络记到那个日期的，那是莲花生大师给我指示的。哦，所以这段期间，地球上很多的众生要受到大自然上天的检验、检核。以综合以上我讲的两句话，用一句话来做结论，就是什么？保持。增长自己的善良，你有的善良继续保持，要继续的去增长。你不要被这个大自然给淘汰掉了，不要被因果业报给淘汰掉了。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平安吉祥，阿弥陀佛。